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上个星期在《朝圣之途》的节目中，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教父们、殉道致命的圣人们对殉道的英烈行为，教会及信友们在神学及信仰上的意义。另外，我也向您说明了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的经过，以及米兰诏书在古代教会历史上的意义，还有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临洗的经过。这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和转捩点。今天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回顾地教时期基督信友们的生活情形，非常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居住在城镇中的基督徒，他们与外教人之间的社会生活情形。公元第二世纪，基督徒的人数就像基督在福音中所做的芥叶子的比喻那样的真实。教会活动的范围已经迅速地发展到了帝国各地，教会的基础也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了。公元79年，毁于地震的庞培城和布查利城在还没有被维苏威火山吞噬以前，已经有了基督徒的踪迹。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公墓是公元190年建造的，米兰城最初时候的几位主教也都是公元150年左右的人。创建拉温拿教会的圣阿波利纳利便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的门徒。在好多位殉道烈士的传记中，我们发现高卢、非洲、亚洲省区的教会在公元第二世纪已经相当的活跃。在那时候，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神学研究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在雅典、格林多、克里特岛，教会各种建筑的遗址直到现在都清楚可见。其实圣教会不仅在横的方面发展，遍及了罗马各地，在纵的方面也颇为发展，遍及社会上各个阶层。最初教会吸收的教友以平民阶级居多数，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奴隶，真的是出身贫贱。然而贵族、士大夫也不平民奴隶的后尘，皈依圣教会。殉道烈士中就有贵族阶级，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中有高级行政长官，还有知名的学者。基督徒在第二世纪末固然正是少数分子，但他们却很活跃，人数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加，到了第四世纪已经由少数变为多数了。基督徒既然这样增加，那么与外教人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呢？有人一想起这段时间是教难时期，就以为当时的教友如同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度着像幼鼠似的不见天日的生活。在所谓的地教，也就是地下避难室躲躲藏藏，那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符合。戴尔都良的护教书说，我们基督徒绝非离群而居，我们常到议会、浴室、工厂、商店、市场、公共场所去。我们中有海员、士兵、农人、商人等各种职业。第二世纪至戴奇纳书也指出，基督徒无论在饮食、服装或居住方面都和一般人相同。公元177年，里昂教难的时候，群众把基督徒从公共场所和公共浴室中赶了出来，这正可以证明基督徒常到这些地方去。基督徒是和非基督徒杂居共处，当然也就很自然的连带产生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一个人信奉了耶稣基督，除了家庭生活发生重大的变化之外，对外的社会关怀和生活方面往往也遭遇到麻烦。 罗马外教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基督徒信仰显然有不少的抵触。就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假如要向人借钱的话，罗马人的习惯是应该向神宣誓如期归还，而基督徒呢是不能够做这一类的宣誓，所以当在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就无法向人借钱了。第二个例子，一个基督徒以工匠、雕刻匠、镀金匠或是画家等为职业的话，如果有人想要来定制偶像，那只有拒绝主顾，拒绝生意上门了。第三个例子，在一年之内，罗马有许多的公共节日，在每一次的节日当天，常有各种野蛮的竞技、猥亵的表演，当然基督徒是不去观看的。在教难时期，假如教友不到竞技场参观，不就揭露自己的身份了吗？还有迷信的成分或不道德的职业，教友都不得经营。上层社会信教之后，因着他们也担任公职，问题就更复杂了。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微妙，他们常常应该当机立断地表明态度。教友们有事实与环境的需要，必须跟外教人杂居，一举一动都具有为圣教会作证的意义。又为了保持超然的地位，避免官厅的注意，不得不采取某些秘密不公开的宗教仪式。当时信友们画十字架圣号，虽然是礼仪的举动，也是相互认识的讯号。古代教会的宗教性集会是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现在我就为您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走到地窖里面去看看他们在地窖里面的实际状况。让我先做一个说明，地窖并不是古代初期教会唯一的活动中心，可是它最容易使我们认识初期教会的轮廓。当我们有幸走进这些狭长的地道，闻到一阵阵的霉味和蜡烛的气味，一幅动人的图画就自动地在我们脑海中涌现。我们似乎看见成千的教友在这些地道中喃喃诵经。这些地道现在固然是空的，然而圣教会的古圣先贤以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永远在那里。他在基督的平安中长眠，视而人远，英灵长存。所谓地窖，实际上是指庞大的巨型的坟墓，许多年代的基督徒都埋葬在那儿。各个地窖里面，以数目和规模来看的话，罗马城的地窖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希拉谷、托斯卡尼、非洲、埃及以及小亚细亚都有地窖的存在。罗马最古老的地窖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建成的梵蒂冈洞，奥斯蒂大道上的科摩底地窖，圣女普利史拉、多密提拉以及奥斯特里安地区的地窖都是属于同类型。圣伯多禄曾经在奥斯特里安地窖对信友们讲道致信词，圣保禄的遗体在科摩底地窖中。到了公元412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所蹂躏，这些地窖也就不再用来作为墓地。这个地下罗马一直到公元1578年才被包西奥无意之间发现，埋没在地下千百年的教会古迹才开始受到众人的注意。在地下营建墓穴埋葬死者，并不是基督徒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习惯。在埃及、腓尼基，这种习惯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罗马附近的艾特鲁斯人也营建墓穴埋葬尸体。在意大利，后人也发掘出许多犹太侨民的古墓。不过，根据罗马传统习惯，一般人采用火葬，然后把骨灰盛放在坛子里，供列在鸽子棚似的建筑物中。正因为人以后要光荣的复活，所以信友们就把遗体埋葬在地窖，用以表示对遗体的尊敬。 最开始的时候，某些较为富有的信友捐出一些土地作为基督徒的公墓。让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情形。各位是否还记得公元66年率军进耶路撒冷的罗马大军的统帅惠斯巴西安？他的侄女弗雷维亚多密提拉信奉基督之后，就把自己的别墅供作与他同族的基督信友们埋葬死者之用。后来就仿照了当代的富贵人常为自己的门客和已经解放的奴隶开设墓地的习惯。弗雷维亚就在本族墓地的旁边开辟了新的隧道和墓地，用以埋葬贫穷的基督信友。就这样，城外各个大道的两旁，广大的基督徒公墓纷纷的建造起来了。随着圣教会的发展，基督徒的公墓就不断的增加。到公元第三世纪开始，这些墓地不再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团体共有。依照罗马的法律，墓地是神圣的产业，所以圣教会最初300年虽然遭遇了一连串的教难和破坏，基督徒的公墓丝毫没有受到骚扰。地窖的门敞开着，一条条的隧道深入地下，蜿蜒不绝。今天到罗马去观光或朝圣的人，参观这些古怪的地窖，回想起当年虔诚忠信的教友们拿着工具在沙质的白土里挖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隧道。而这些沙质的白土并不坚硬，所以挖掘的时候并不困难。然而沙质白土一旦跟空气接触，就会变得非常的坚硬，所以没有倾塌的危险。营建地窖的人故意将隧道交叉重叠，外人进来就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一样，很不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这些地窖的营建者都是在初期教会的团体中担任着重要的职位。公元217年，罗马地窖的总管圣加里斯多被选为教宗。由此可见，墓地的总管虽不一定是神职人员，至少也是神职人员的得力助手。许多参观过地窖的人都对它的庞大工程感到惊讶无比。还有几段地窖分为五层，最深的地方距离地面有25尺。地窖隧道的总长度有875公里，也有人说是1200公里。仅以圣萨宾墓地来讲，根据详细的测量跟统计是面积16.475平方公尺。长度是1603公尺，墓穴的总数有5736个穴洞。圣萨宾墓地还不算是罗马最大的地窖，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发掘的地窖之外，还有许多地窖被埋没在地底下，没有被人知道，那就有待考古学家们继续的去挖掘了。罗马地窖的范围实际上一定是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来得广大才是。罗马地窖中常有广大的地室，墙上刻着各式各样的圣教会的标记。专家们推想，初期教会的信友们除了在地窖里安葬死者的遗体之外，同时也在地室中举行宗教仪式，但这并不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一般正常的场所，而是在遇到教难和迫害，风声紧急，官方弃捕教友的时候，地窖也就一变而为信友们秘密集会的处所。各种避难的设备相当齐全，例如隧道各部还广设了支道、伪装的出口、通往邻近地区的秘密地道。 这些个宽度仅有一公尺的狭长隧道，两旁的每一个墓穴都曾经埋葬过一个期待肉身复活的信友。两旁的墙上描绘着许多圣经故事的图像，像梅瑟及时取水了，达尼尔深陷在狮子圈里了，约纳先知渔父逃生，还有善牧耶稣基督站在绵羊群中。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墙壁上刻着无数的歪歪斜斜的名字，其中有的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有的很陌生。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贤们名字的后面都有着在平安内的字样，这是期待着复活的人希望的呼声。听众朋友，今天逃生之途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祝福您平安愉快。